好，我们有点祷告，好吧？现在天父，一变一切的主，耶和华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首先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对你的赞美，求你今天赐下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平静的在这里顺着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来见证分享你的话语。求主让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进一步的通过你的话语来了解你，了解你是怎么样一位神，
是
了解你我们怎样来跟从你。主，求你高抹我的口，让我口出的都是你的心意。还有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留下的时间不多，但是呢我尽量能够要把我讲的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要讲的是沙漠记上第八章到第十五章，那给我的题目是扫罗的利与废，主角是扫罗。但是呢这个几节章节当中呢，我们还有其他两位人物，我要顺便提一提。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要讲的人物是哪几个。第一位是撒母耳，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是以色列立国以后的第一位先知。他既是祭司，又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宗教家。非常难得的是在圣经当中对于他的描述好像很少，或者甚至是没有任何的罪行记载的人之一。所以在圣经当中他好像是几乎 perfect， 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好像不孝，或者是不行他的道以外，他呢也称高利、扫罗和大卫为王。第二个人物是扫罗，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他是以色列犹太人进入皇国时期的第一个王。在公元前1020年到1000年之间，他是在位。在他在位期间呢，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与腓力士人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呢，促进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第三个人物是约拿丹，是以色列第一位有神耶和华高利的国王扫罗的长子，后来他在战争中呢，与父亲一起阵亡。我们要讲的时间与地点呢，是公元前1050年，也就是扫罗受高为王的前后。地点呢是在以色列。这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呢，是以色列要立王。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记上八章第四节开始，请。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也好，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那些话，你 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好，从这一段里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王？那个时候，好，有弟兄姐妹说了，说神是王，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是有王的。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还吵着要王呢？这里说了几个理由，一个是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而且以色列国周围的外邦他们都有王。这个几个理由好像是他们所说的理由，但是成立吗？好像不成立。你说年纪老迈，摩西那个时候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几岁啊？80岁，80岁够老的吧。然后呢，儿子是没有行这个撒母耳的道，就是没有站在神一边。那这里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的话，那撒母耳是代表谁？撒母耳是代表神，所以神不喜悦的，撒母耳也不喜悦他们说要有个王治理他们。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以色列人要立王，他们动机在哪里？最后一句话说了，他厌弃耶和华神，不要耶和华神作为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背景是在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好，我把这个我要分享的大致分为几段，一个是扫罗为王以前，还有一个就是扫罗为王以后，然后我们再有个小结和思考，然后再有一个提醒。好，第一我们先来看扫罗为王之前的情况，那是撒母耳记上8章到11章。第一我们说是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记上9章，从第一节开始。
有一个用亚明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拿利亚的前孙，以格拉的曾孙，希罗的孙子，亚雅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
他有大才的儿子，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寿命高过一头。
他是个什么？扫罗是个什么样的人？高富帅，这个是套用现在的话语，他真是高富帅、啊。论个头，他是比所有以色列人都高过一个头。他父亲是大财主，那肯定他是富嘛。然后他帅吧，又英俊又健壮，所以这个高富帅名副其实。那么他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和别人普通人不一样的一个人。那遗传也有因素，那他父亲是个大勇士，既是勇士又是财主，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那有可能是遗传，这个是第一。第二个，他是体贴，在为王扫罗在为王以前呢，这个撒母耳记上9章5节里头说，到了苏佛地，这个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寡心，反为我们担忧。因为那个时候扫罗的父亲他有几匹驴，他走散了，所以呢他就叫扫罗带着他的仆人去找驴。他找了好多地方呢，这个驴都没找到，那扫罗呢就说我们回去吧， 因为这样的话呢，我父亲可能会，如果不回去的话，我父亲可能会担心，所以这里是体贴父亲。这个时候的扫罗他是比较有爱心的。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说是沙摩记上九章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他是我说是身负重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段话我来念念。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腓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沙摩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这里我们看到神通过沙摩指示扫罗，就是在扫罗身上有一个托付。他这个托付呢，这个黄的字就是他托付的内容，一个是脱离腓利士人，另外一个是治理我的民。这个就是神要选这个腓利士人，not腓利士人，扫罗的这个重托在哪里呢？就是这两个，这个是他要神的旨意在他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在信主或者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常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旨意？接下来第四个是新人新心。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念沙摩记上十章一节，来。
撒玛利亚人拿银包邮在扫罗的头上，他心里说，我要帮忙你做那以色列的君吗？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道都临到你，你就为正事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
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借沙摩尔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在扫罗身上都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体现在一天之间就应验了。神是不是个信实的神？我们可以看到沙摩高扫罗完全是神的心意。他高扫罗要扫罗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呢？赐给他个新的心，要他做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情景是不是像我们和在受浸的时候很相像？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牧师或者属灵的长辈在我们手上安立，就是说让圣灵充满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是不是人变了一个人？我们要向魔鬼撒旦宣告，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要归向主，心转向神，归入神的名下，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要一生来跟随他。非常相像啊，新人新心，被神拣选。我们受浸的人，我想大多数我们受浸基督徒，我们都会有这个感受。然后这里又提醒我们，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要 扫罗作王，他给了扫罗什么？新人新心，他还赋予他权柄，说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这个权柄就很明显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他这个权柄去治理民。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又充满扫罗，圣灵充满的时候神在哪里？神是与扫罗同在。所以当扫罗变成新人新心的时候，神是与他同在，圣灵在他身上做工。第五个，击杀亚美人，亚门人。那这个是在沙漠记上11章6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景，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沙漠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剩下的都逃散，没有两人同在一处。从这一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当人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圣灵赐予他的能力，另外一个是智慧。他击杀亚门人，他叫百姓都出来如同一人，这个是他能力的表现，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说扫罗击杀亚门人，他是谁的作为？是神的作为，对吧？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六，第六是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三段经文，撒母耳记上9章20节、10章26节、11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
以色列众人
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
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扫罗往基比亚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救了是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扫罗说，基利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在耶和华面前以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
9章20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扫罗是那个时候的扫罗，他是不是很谦卑啊？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们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他是自小中的自小，好像。他把自己的地位，他把自己的地位说成是低的不能再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他因为他是不是很谦卑？照理说他人又英俊，他高富帅嘛，那个时候你说，而且他又杀败亚门人，他有战功，又有显赫的家世地位，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有点这个谦卑，他是谦卑，对吧？ 那再有个十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有人藐视他，打了大胜仗，人家应该属灵的人就跟从他受，但是有匪徒就藐视他，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报复，也没有理睬他们，他不理他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是有点他是不是有宽容的心。那个时候神高利使撒母耳高利扫罗的时候还找不到扫罗，他藏起来了，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他是比较谦卑宽容的人呢？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好，这里我们也可以想想啊，当人在被藐视的时候人的反应应该怎么样。我们这里也可以思想一下，当你受藐视的时候，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人家在讥笑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想？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应该有个怎么样的心去对待这种人。第三段告诉我们，当时扫罗打了胜仗，那么有人跟他讲，以前曾经藐视过的人，你怎么可以容忍他们在，要把他们杀死？那扫罗是怎么讲？扫罗说不可以杀人，因为今日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在为王以前他还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一点第六点，这些个扫罗为王以前的品行，这个我写的这一条是有的解经家有的解经书上很多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书家跟我也有点这个方面有点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因为扫罗结局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典型，所以他以前做的这些事情都可能是他的伪装他的表象。但是我看来看去好像我不知道，我的认为他是有这点，为王以前他是从这些语言好像是有这些品质在里面，有这些特质在里面。那么我们再来看扫罗为王以后他是怎么样的，撒母耳记上十二到十五章，那十五章就是我要查的八章到十五章的这个扫罗为王以后，十五章以后还有描述他的地方，那我今天暂时不表。但是他主要失败的两点是在这个十五章以前的，我今天要分享。那第一，在这个十二章到十五章之间有两个人出现，我要提一提，因为这个两个人这个两章两节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我们来看看撒母耳的见证，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
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圣所面前给我做见证。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这耶和华向你们面前所起的一切公义的事。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耶和华大名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昼夜哀求耶和华。
好，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人他是怎么样一个品性。开始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他叫百姓为他做见证，看他有什么地方违反神的心意。那你看他，第一是他谦虚，第二他是自我警醒。圣经上说畏罪畏义畏审判，自我省察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撒母耳是在一个不断省察自己的过程，他要别人帮他指出他的行为举止怎么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利益，是过不断在自我省察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他在向这个以色列民讲论耶和华为他们先辈所做的一些的神迹奇事，在旷野中漂流，耶和华怎么样去拯救他们带领他们，他传讲耶和华的神迹，传讲神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牧者，一个属灵人所要对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的神性，神的品质是怎么样。他在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悖逆背弃神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样，是不离不弃的神，对吧？然后看到以色列人悖逆，撒母耳做了些什么？撒母耳是为他们祷告，他以善道正路指引他们。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以撒母耳作为一个近前人的榜样，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在受浸以后，在信神归向神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还会犯罪？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应该又怎么样来去纠正这个罪？我们怎么样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这里有一段话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就是说你可以犯错，你犯了错，但是你不要偏离耶和华，你仍然尽心侍奉他，那神就会带你重新回归耶和华。但是你如果执迷不悟，去拜其他的神，那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好，我们接下来说勉强献祭，这个是扫罗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撒母耳记上13章1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好，对不起。好，我们一起来念念好吧。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
被百姓引来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怎么一个人先来到的，而且这一些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马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谢谢。这个里头我们说他扫罗做了糊涂事，做了什么糊涂事呢？他勉强在解甲，还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就勉强献祭。他勉强献祭，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百姓离开我， 第一个理由，他说撒母耳也没有照时间来，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说是腓力士人要下甲解甲攻击我。这个三个理由，我们看真实的这个三个理由是他真正的动机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不信任神，他怕腓力士人下到解甲去攻击他，他完全把自己的性命凌驾于神，信靠神之上，在神之上，他以自己的性命为重。这个时候的扫罗，他的己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离弃耶和华。然后你这里是勉强献祭，他勉强献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献祭是他的本分吗？献祭不是他的事情，献祭是祭司的事情，是撒母耳的事情。第二个，他是勉强，他匆匆忙忙的去献祭，这个是一个侍奉神神所高立的一个王应该做的事情吗？不是。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应该怎么样，神是个灵，我们要心灵诚实的去敬拜他，去侍奉他。他这样匆匆忙忙的去侍奉，是不是讨神喜悦呢？好，第三个，约拿单的见证。约拿单的见证，撒母耳记上14:6，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少。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腓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有四方跟随腓力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回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那藏在以法莲山的以色列人听说腓力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耶和华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少。只要有神的同在，你人少他照样得胜。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在士师记里头，基甸多少人？300人，杀死多少人？击败13万5千人，多少比例？1:450，这么大的比例，你说这个不是神是什么？所以说神只要有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是无所不能，所以我们靠神凡事都能，这个是我们要谨记的。第四，随便起誓是百姓挨饿。那撒母耳记上14:24，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对不起，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必受诅咒，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乏。那这里随便起誓是百姓挨饿，那我们看到以前为王以前，扫罗是有爱心，他爱自己的父亲，为王之后他那个爱心就随着他的己越来越大，他因为做王了，他有权了，所以他那个己越来越大，他就以自己为主，他随便叫百姓就起个誓，那百姓就没有吃什么，极其困乏。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是要寻求神，这是我们所要讲的。那第五个是保家卫国被神使用，这里就是说， 沙漠记上十四章从十七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这一段，他说主要是他攻击他四周围的仇敌，然后他无往而不胜。再下来呢，就是他又看见有能力的勇士，他就遭纳。所以他在这里他是被神使用，他是为以色列国，他击退敌四周的敌人，然后他又招降了纳士来强健这个以色列国。那第六是他放沙漠记上十五章十七节这一段，我们需要念一下。这个啊，这里沙漠记上十五章十七节开始起来，沙漠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为
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立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驱赶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希望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亚玛利人。”
好，暂且到这里。那这个第六呢，是扫罗第二个失败的最重大最大的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扫罗他以自己为小，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神要拣选的人，他是不看人的地位，也不看人的权势，就是你再小他也是要，他要高立，他要说，他要立，他说立就立。所以他立扫罗为元首，但是呢立了以后扫罗怎么样呢？神叫他去灭亚玛利人，而且要叫他们灭绝尽尽，但是扫罗有没有这样做呢？扫罗急忙掠尽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亚玛利人他没有灭尽，因为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是预表肉体。那什么叫肉体？请问一下。对，有人说是自我，非常对，就是自己。体贴肉体就是体贴自己，就以自己为大，那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的己为大，就是自己做大的意思。那这个是耶和华神所不允许。那么如果你自己为大的话，那神是在眼中放在哪里呢？我们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要跟随的神。那如果自己做大了，神在哪里呢？好，第七是撒谎抵赖，企图转移视线。那沙漠记上十五章九节告诉我们，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扫罗对沙漠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往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解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那这里告诉我们，当沙漠来指责扫罗不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扫罗说：我做了，我完全听了，我灭了亚玛利人，而且是百姓要取这个上好的牛羊。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谎的字说扫罗和百姓却，这个是完全是百姓和扫罗一起做的事情。但是当扫罗受到指责的时候，他赖得干干净净，他说这个是完全是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他们为什么要把牛羊上好的牛羊藏起来。我们这可以看到，人以为好的事情， 神是不是喜悦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显然我们人所看世上为好的，那就是世俗的东西。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认为好的事情是什么？是以为神以为好的事情，那就是属天的、属神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我们以为好的，人眼中的好事在神眼中不一定为好事。第八是被迫认罪，毫无悔意。那撒母耳记上15:23那个时候告诉我们啊，对不起，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那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扫罗是认罪，但是他认罪是在什么情况下认罪的呢？他是在被撒母耳已经激怒他那个遗弃耶和华的罪以后，他才被迫认罪。然后他认了罪以后，他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章节可以看到，他几次三番是要追杀这个大卫，他又求问女巫，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他悔改之后他所做的。所以说我们说他悔改但是没有悔改的行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3:8告诉我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我们要认罪，但是我们要有行动出来，就是悔改的行动出来。认罪悔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好，那么我们来小结和思考，我们来看看这个四点。第一点，为王之前的扫罗，他是敬畏神，体贴父亲，然后又被神拣选，受神重托，常被圣灵充满的人。那这个时候扫罗我们说是什么呀？他表现出来的品德和行为完全是以谁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人。那扫罗为王之后他又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悖逆专权，撒谎，放忘恩负义，认罪却不悔改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是以什么为中心？他是以己为中心。当一个人以己为中心的时候，他对人是怎么样的？他对人往往是自大的，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神会在他眼里吗？显然是不会。所以神说的话他会顺从吗？他不会顺从。所以对神他是以自己占主导，以己为中心。对人他是怎么样？对人他是自大骄傲，然后对自己是什么？从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以己为中心的，那就是自私，什么事情都是以自私，以自己为第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扫罗的兴衰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过程。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当他与属灵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与神同在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可以得胜，他可以把四周围所有外邦的仇敌杀得干干净净，无往而不利。但是他以己为中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体贴肉体，他有私欲，体贴肉体，然后呢他犯罪，偏离神的正道，偏离神的正道，他是偏行己道，远离神。所以这个过程总的给我们看到一个扫罗整个的一个过程，他告诉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持守，要有信心来坚信神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要跟随神，持之以恒。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底下，就是说撒母耳是什么样，耶和华的先知祭司撒母耳，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当神看到扫罗，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要立扫罗为高王，高扫罗为王。那个时候撒母耳是怎么样？撒母耳体贴神的心意，他日夜忧伤，他为扫罗代祷，所以他是个祷告的勇士，一个想神所想，爱神所神，爱神所爱，活在神心意当中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化身，一个神的仆人的形象，对吧？这个是撒母耳。然后约拿单是怎么样？约拿单靠完全是靠神，和一个少年人就打败这个腓力士人，他是一个有信心靠神得胜的人。好，那么我们最后结束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撒母耳记上15:22，来，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驱流，背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亡人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好，现在先到这里。我们说扫罗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他的表现是什么？悖逆、顽梗。他这个两大致命的失败之处就是悖逆和顽梗。那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听命于耶和华，然后顺从于耶和华的人，对不对？好，我们再读底下两节，罗马书3: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应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主所赐的。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需要，我们信耶稣耶和华神是因信称义，我们要信耶和华，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看重我们所事的，而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得救，我们得胜是靠什么？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着信，所以我们一切都是靠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祈求，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神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常住我们心里，让我们靠神得胜，因为圣灵可以给我们能力，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好，我的分享就暂且到此。